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四节起。然而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把这个括弧里面的这段话我们也可以一起读一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主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啊能够有什么功劳，主啊，乃单单是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爱。主啊，你让我们这些没有指望的死人，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活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愿意你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重生，基督徒的重生。那么我们在上次我们看到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可能看上去很有生命力，很活泼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他已经与生命的这个源头已经隔绝了他已经与神已经分开。那么我们在上次我们曾经举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好像一朵花，我们把它从花盆里摘下来，把它从土壤里摘下来，把它放在这个花瓶里面。那么这朵花还可以开好几天，这个花还可以开得很鲜艳，但是事实上这一朵花已经与它的生命的源头已经隔绝了。所以呢，这在神来看，我们的罪人也是这样的。看上去啊，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看上去我们还很有生命力，但是就好像一朵离开土壤的花，与上帝隔绝。在神来看，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生命。我们上次思想一个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死人，他的外表可能跟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从外表看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就好像耶稣说这个麦子和稗子一起长起来，好像很难区分。但是神不像人，圣经告诉我们神看人的内心不像人看人的外表。所以我们从外表有时候很难区分，但是当我们来在圣灵的光中，当我们来醒看人的内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他们内心有几个特点，有几个表现第一个，我们上次思想的是这样的人怎么样随从今世的风俗这样的人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判断，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随从周围的环境，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被世界的风俗所影响。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他也跟着往这个方向去。大家都说这个东西好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好这是一个罪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中有悖逆顺从那悖逆的灵，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他心中有悖逆上帝的灵。那么我们上次我们也是想，对于一些认识上帝的人，认识主的人，有时候心中往往也会有这样也有悖逆。那么我们上次思想有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这个悖逆第一个就是我们往往说神啊，你的爱在哪里？神啊，你哪里爱我？ 当我们心里这样说这样想的时候，这其实是对神的悖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信神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好处，没有看到什么益处。当我们心里这样想啊，这样啊说的时候呢，我们就忘记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有永生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当我们觉得啊，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服侍他，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服侍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看不到，还不如那些不服侍上帝的人，不信靠上帝的人啊，他们好像更丰盛更平安。当我们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呢，在神看来这也是对上帝的悖逆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真正的恩典，真正有永恒价值真正宝贵的恩典。所以我们上次思想一个旧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些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一节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前面两节经文呢，保罗指出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内心的光景或者他们生命的光景。那么第三节使徒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哪怕认识神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心里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本来也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我们有什么不同，并不是我们有什么不好。所以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这样，也在他们当中。那么这里看到这样的人就是没有重生的人的第三个特点。我们上次思想了两个，第一个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就是悖逆。那么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也是一个罪人，一个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一个特点。当然首先我们要特别的强调首先可能我们会看到上次我们不是说这样的人他心中没有主见吗他心中随从世界的风俗，今世的风俗，什么事情都是跟着别人跑吗？我们上次是这样说。那么今天看这样的人什么呢？随从心里所喜好的，就好像说他们心里有判断有喜好，他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这看上去是不是好像有点矛盾？上面说他们没有主见顺从现在又说他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用一句以前很流行的话就是跟着感觉走跟他心里的这个声音，跟着心里的感觉走，要看起来这些人好像有独立的意见其实呢这两件事情是一样。因为这个世界的风俗世界的潮流是什么呢？其实一直就是这样，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那么我们在东方在华人当中有一句俗语，就是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就是说然后当然了还有东方的一些很伟大的人，他们说我们人生在世要怎么样，要说得很好，就是要立言立行要最后要立名然后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上去这个理想很高大。但是如果我们 仔细来思想，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无论你说是我要为自己，还是说你要我要做点什么啊，我要有一番事业，其实就是说啊，为自己，靠自己，然后荣耀自己啊，这个潮流就这样。那么西方其实一直也是这样啊，西方从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就是推崇我们的理性啊，我们的理性，然后啊，到后来一直到萨特啊，他们就说啊，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我们每个人是在一个孤岛上，不要管别人，别人都是什么？萨特一句名言啊，别人都是仇敌，别人都是地狱啊，就让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啊，也是一样，就是为自己，靠自己啊，相信自己，然后最后怎么样啊，荣耀自己，到后来就是啊，所谓超人哲学啊。啊，荣耀自己。所以世界的潮流，世界的风俗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哎，你听自己的声音，你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你多为自己考虑，你多为自己想啊，你自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那么其实这是魔鬼撒旦一直以来的诡计。那么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去欺骗亚当夏娃，魔鬼怎样欺骗他们呢？魔鬼说啊，你们要为自己考虑，你们吃了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你们就可以提升自己啊，你们就可以啊，把自己变得更优秀，像上帝那样。所以魔鬼对亚当夏娃不是说你来听我的，你来服从我的命令，魔鬼没有这样，魔鬼非常的狡猾。魔鬼对亚当夏娃说什么？你们听自己的，你们为自己考虑。所以亚当夏娃就这样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呢，随从今世的风俗和我们放纵自己的欲望，听自己的声音，自己心里的声音，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魔鬼撒旦一直以来的谎言。他巴不得我们这样去做啊，让我们关注我们自己。但这里首先我们要强调，基督徒绝对不是禁欲主义者啊，绝对不是说啊，我们这个也不可以做，那个也不可以做，我们不要听自己的喜好，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选自己所喜欢的专业啊，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选自己啊喜欢去的公司，哪怕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这都是恋爱结婚的时候，你跟你爱的人，你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这都是上帝不禁止甚至非常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啊。我们听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判断，这并不是神所禁止的事情，这甚至是神所鼓励喜悦的事情。我们来看神在伊甸园里对亚当是怎么说的。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随意是随谁的意呢？就是神对亚当说，你可以随你自己的意，你随意的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所以今天我以前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年轻的朋友经常以前的时候跑过来，就是问我的一些看法，就说哎呀，我现在碰到这个女孩子啊，我想跟她交往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哎呀，我也在考虑，哎，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意见看法？后来我说，这是你的事情，你问我干什么？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判断，根据你自己的想法来去判断，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要对自己负责。但是唯一一个什么呢？不要犯罪啊，不要犯罪，不要在没有确定婚姻关系之前，你们有过于亲密的交往。然后就是要真正知道这个婚姻是神圣的，你不要犯罪。但是只是你不要犯罪之外呢，你可以你自己来判断，自己来选择。许许多多的事情，许许多多的选择，并不是罪，并不是罪。就像那个伊甸园里面 各样树上的果子我们随便的吃啊，并不是罪，但是唯一不能吃的就是那一棵树上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当中的对比是非何等的强烈，一个是数不清的果实随意的吃，上帝不干涉我们，上帝甚至鼓励亚当去选，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意思去选，你可以去选择你的职业，你可以去选择你的人生道路啊，你可以去选择去你喜欢去的地方，你有充分的自由。所以神是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上帝是自由的，所以上帝也给我们自由，上帝造的不是机器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就说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说神不喜欢我们去选，不喜欢我们去做判断，不是的，而是说什么呢，我们不要放纵，不要只听这一个声音，不要把我们自己这个情欲的声音放得最高最重要，而不要去听上帝的声音，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不是不给我们自由，神是给我们自由，但是神希望我们用自己的自由最终去到哪里呢？最终去到上帝那里，而不是用我们的自由去到我们自己的欲望那里。如果我们用我们一切的自由，一切的选择仅仅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那其实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上帝赐下各样的祝福，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仅仅去追求这些祝福，仅仅去追求这些东西，而借着这些东西神把我们带领到他那里去，来敬拜，来思想那一位赐恩的主，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恩典。所以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至四节，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至四节，一节起，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烙铁灌了一样，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止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啊。所以圣经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不是说禁止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上帝告诉我们一切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要带着感谢的心领受。而一个放纵自己欲望、放纵自己情欲的人，他不是带着感谢的心领受，他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因为他没有一个感谢的对象，他不认为这是别人赐给我，这是上帝赐给我的。而上帝让我们带着感谢的心领受这些恩典，所以这些恩典最终把我们带到我们所感谢的对象那里，也就是带到感谢我们感谢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的口对以色列人说，在申命记四章，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那很大一段经文，34节一直到39节，上帝借着摩西口对以色列人说，神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就给以色列人看，然后呢，让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然后把以色列的仇敌全部赶散，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唯有上帝是上帝。所以这是上帝在赐福给以色列人，不仅仅是满足他们的欲望，满足他们的需要，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以色列人真正的去认识神，去感谢神，去敬拜神。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 旧约，我们看旧约，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得到神的那些恩典，得到神的保守之后啊，神把他们带领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忘记神，他们背逆神，他们去随从外邦人去拜各样的偶像假神，所以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人，我们说他是放纵自己的情欲啊，听从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不是说神不喜欢我们自己去判断去选择，不是的，神喜悦我们自己去判断去选择，神喜悦我们去享受去领受从神那来的各样的恩典。但是神所不喜悦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喜悦，就是我们把这一切东西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啊，当作生命中最终的目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好，就好像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每一次如果来到我这里叫我爸爸，她的目的是什么？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可以买东西给她啊，让我可以带她这里玩那里玩。然后当我把东西买给她，她一下就跑开了啊，然后她一旦达到目的啊，她一下就离开了。这样的孩子，当然没有哪一个父亲，没有哪一个做父母的会喜悦。那么，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现在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啊，我见到一些这样的孩子。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去到那个武汉有一条汉正街，在汉正街上很多人在那里做生意，就是很多人做生意的时间很长，非常非常的有钱，但是呢，他们的孩子，他们在汉正街上的孩子很难管，因为他们家里非常富有啊，然后父母都非常的忙，平常很少有时间管孩子。那么他们孩子很小就在外面跑，就在外面街上混，然后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唯一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钱，唯一只有一件事情，拿到钱了以后就走了，就不见了。啊，确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神不喜悦我们变成这样的孩子，神不喜悦我们把它仅仅就当做一个满足我们自己欲望的一个工具，上帝不喜悦这样。当然了，地上有很多这样的父母，没有智慧的父母啊，纵容自己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呢，上帝绝对不是这样的父亲，上帝绝对不是这样没有智慧的父亲。所以上帝借着各样的祝福，也借着各样的管教，让我们得到那最大的恩典，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得满足，而是什么？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有那个像神那样的生命，荣耀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我们的人生不再是以仅仅为了我自己得到满足，我们的人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是一个更美更好的生命。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们心中背逆上帝，他们放纵自己的私欲啊，当我们来思想他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是重生得救的，是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的人。那么呢，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所喜好的去选择，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够忘记是谁给我们这一切啊！我们始终要知道，我们最高的目的，最终的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当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真正的把一个欲望，把你满足欲望当作你人生最高最终的追求的时候，最后你会发现，当你得到这些东西之后，你会觉得很快你这种满足感就没有了，很快你可能变得绝望。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很多人绝望，很多人自杀的一个地方，它不一定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相反一些很富有的国家，福利制度非常好的国家，这样的地方反而很多很多人觉得绝望啊，成为一个自杀率很高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不再仅仅的 去听我们自己心里的欲望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才真正的能够享受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我知道有一群朋友，我知道有一群朋友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人啊，他们是做很大的生意，他们是做什么，做这个钻石啊啊，做这些珠宝这些生意，他们很有钱，然后他们拥有很多东西。后来这些朋友后来信主了，信主之后他们做见证，他们后来就想，他们其实他们以前他们觉得最难受最痛苦的日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以前做生意的那一段日子啊。那时候在人看来哦，他们很在我那时候我看哎，他们日子过得很好啊，他们去哪里就是都是坐头等舱，他们住最好的酒店啊，吃最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日子不是很多人所向往的嘛。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做见证，那一段日子是他们最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身边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他们可以去信任的，然后每天心里很多很多的恐惧，很多很多的提防，然后每年啊，要一些节气啊什么，比如说像现在大年初一，他们一定要去到中国的一些名川大山啊，去烧头炷香啊，去拜啊，就是心里很多很多的恐惧。后来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来到弟兄姊妹的聚会当中，那个时候他们才真正的经历到，哦，原来人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生活，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信任的，啊，在这个地方人是不用再担惊害怕的，在这个地方人可以真正的享受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后来那个弟兄做见证，就说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第一次去到这个弟兄姊妹的聚会当中的时候，他感受到一种非常让他羡慕的气氛。他说这种气氛这种喜悦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以前经历最大的喜乐，他就说我以前所能经历最大的喜乐就是接到订单了，哎，我一看这么大订单了，哦，很喜乐。但是很快他就很愁苦，他就怕交不出货来啊，他更大的愁苦担心又临到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什么叫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呢？就是你把其他的东西，上帝之外的东西放在最高的位置上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你的心中，那这样的人你一定会有烦恼啊，一定会有愁苦，而且是加增。那么原文的意思是加倍啊，加倍。诗人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神呐，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你的院中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罪人的光景。我们今天，我们当然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被上帝所拯救，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身上仍然有这样以前生命的那个影子，以前生命的影响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不要再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词，然而，这是一个转折。然而前面说啊，这样的人是绝望的，这样的人是已经死掉的，这样的人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呢，到第四节突然有一个转折，然而啊，为什么要说然而呢？就说这个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这样不合理啊，有罪的人就要被审判嘛，犯罪的人就要被处罚，这才合理。但是这里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所以用转折， 然而上帝却拯救了我们，因为什么呢？仅仅因为是上帝的怜悯和爱，不是因为人啊做了有什么好的地方，仅仅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后面特别加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怜悯和爱，思想恩典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啊，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浪子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朋友都很熟悉。那么在路加福音15章，耶稣讲一个浪子的故事，就是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那么这个小孩子呢，拿着父亲的家业找到父亲要求分家产，分了家产以后他就跑了，然后圣经说他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个地方有饥荒，他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儿子的光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后来是这样，小儿子回到父亲家，父亲张开双臂拥抱他啊，父亲没有远远的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觉得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就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什么叫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当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想想那一个浪子的父亲，因着那个父亲的爱，因着那个父亲的怜悯，他的这个儿子就好像是从死而复活一样。本来这个儿子已经失去了一个，已经可以说已经死掉了，死掉他的自己的罪啊，死掉他自己的私欲当中，然后甚至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连猪吃的东西他都吃不上，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失去的孩子。我记得以前我也提到过，以前就是有一个苏格兰的一个牧师，他在教会当中讲到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他把这个结尾改了啊，他把这个故事的结尾改，他改成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浪子回家之后，这个父亲看了这个浪子，就对这个浪子说，你还有脸回来啊，叫仆人来把那个浪子打一顿赶出去，就是你既然要愿意做猪，你就回去做猪好了，就把他赶出去。后来这个牧师把这个故事的结尾改了，当牧师这样讲的时候，台下就是有一个姊妹啊，一下站起来，就是情绪非常激动，一下站起来就说，这个故事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啊，这个本来就应该是这样，这才是合理，这才是父亲应该做的。那么事实上后来当一些圣经学者去查以前犹太人的文献的时候，犹太人当中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犹太人的这个浪子的故事的结尾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浪子回来被父亲打跑了，赶跑，这是在犹太的拉比他们当中的有一个故事，确实是这样的。事实上当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耶稣把这个结尾改了，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然而，这就是然而，这就是一个转折，这就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不合理，这不公平，不应该是这样的，然而神因着他的怜悯，神因着他的爱。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孩子回来的时候，父亲他说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但父亲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知道他身上的那个味道，刚从猪圈里回来，父亲连连与他亲嘴，父亲甚至没有说，等一下，你先洗洗干净，没有， 你把你的脏衣服先脱下来没有？父亲说赶紧把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那么我们本来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本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身上可能也带着那个以前死亡的味道啊，我们心里可能也像以前那样啊，心里有各种神所不喜悦的啊，悖逆的啊，放纵情欲的思想在我们的心里。但是上帝没有说，哎，你先把自己洗干净，你先变得好一点。上帝没有这样，上帝就是来拥抱我们，上帝就是用他的爱，用他的怜悯来带我们，上帝就是为我们披上最好的袍子。这个袍子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因耶稣是顺服的，因耶稣是义的，所以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新年，我们来思想神的怜悯，神的爱。我们也看到本来我们是何等绝望的光景，何等没有希望的光景，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神的爱，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爱，感谢你对我们的恒久忍耐。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啊，担负我们的罪，接受我们本应当接受的刑罚。主啊，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没有指望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活过来，让我们能够死而复生，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劳。主啊，我们能够复活，我们能够从死而复生，我们能够得救，主啊，这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主啊，也让我们心中我们常常的思想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啊，不要让我们把任何东西放在你之上，不要让我们去再一次的如羊走迷，再一次的迷失方向。主啊，不要让我们再一次的自己陷入自己的网罗，自己所编织的愁苦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心中能够常常的听到你的声音，让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